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炎热的夏日最适合聆听爵士乐了，随着爵士乐摇摆的夏日夜晚总让人很快的忘记烦闷，所以两厅院在八九月举办的夏日爵士总是让乐迷们非常期待。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西方古典乐跟爵士乐的训练到底有什么不同，会造成大脑什么样的差异，而大脑这样的差异是否会造成古典乐手要进入真正的爵士乐领域会有一些障碍。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古典乐啊，通常是这种乐手要演奏一个作曲家已经事先写好的谱，加入自己的诠释，将谱上记录的旋律呈现出来。而爵士乐非常的自由，有基本的结构，其他都是可以弹性变化或自由创作的，比较像是所谓的即席演讲。一般来说，古典乐对于演奏者的技术要求很高，在训练的过程中，音乐家们必须要有很好的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去演奏作曲家写下的旋律，才能达到古典乐的美学的要求。古典乐在乐器演奏上面的训练非常的扎实，照理说转去做爵士乐应该蛮容易的，但事实上好像我认识很多的古典音乐家都会觉得演奏爵士乐很难。到底是难在哪呢？今天为了好好跟大家来聊这古典乐跟爵士乐训练对大脑的差异，我这集特别请来两位非常优秀的爵士乐手，他们都有很完整的古典音乐训练，但他们现在呢都已经在爵士乐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啊！首先我们来欢迎苏玉涵以及叶俊霖。玉涵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玉涵。
嘿，嗨，俊霖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俊霖。
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找这两位音乐家来上节目，主要是因为这两位音乐家呢都参与了今年两厅院的夏日爵士。玉涵是担任这次爵士双宇宙陈颖达四重奏的特别来宾，非常的特别，是这是两团共演的一个节目，就是爵士加上摇滚，所以是非常特别的，然后蕴含要在里面打爵士的铁琴。俊霖呢则是要跟台湾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杨晓恩老师一起合作，在这次的夏日爵士户外派对演出，对吧？
是的。
那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玉涵哦。玉涵其实是非常优秀的爵士铁琴手，目前住在纽约哦，是纽约爵士乐圈的明日之星哦。美国爵士乐最重要的杂志 Downbeat 在2017跟2018连续两年都提名玉涵为崛起新秀的乐手，目前也是纽约知名的 Sunnyside Records 旗下签约的艺术家，他的第二张专辑《自己的房间》不仅得到台湾第七届的金鹰奖，而且还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爵士专辑跟最佳乐手哦。那他的第三张专辑《城市行动物》更得到第十届金鹰奖的最佳年度专辑的大奖。那一天我刚好坐在台下，非常的高兴。对，
有看到我妈妈，
对，看到苏妈妈上台帮玉涵领奖，这样。那这两张专辑呢，都受到美国 Downbeat 杂志的赞赏，也非常幸运，他刚好暑假回台湾，所以让我有机会抓他上节目。玉涵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爵士乐手，那我知道其实你是从小学古典乐长大。
是的，
学的是古典的打击乐，而且是那种非常 typical 非常传统的，从小念音乐班，好，从国小开始，对吧？
对，
一直到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然后还在北艺大念了研究所，
对，
最后才转换跑道到美国的 Boston 的 Berkeley 去念爵士。
是
之前受到非常完整的这个古典乐的训练，然后又到美国开始学习爵士乐，你觉得这两个训练啊，古典乐的训练跟爵士乐的训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古典乐大部分是有谱可以看的。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古典乐它最高的指标是说你要很精确的去执行作曲家在谱上所记录的事情，然后当然 从这之上呢，希望你可以也拥有自己的诠释，可是最主要是要表现出古典音乐家他的初衷这样子。那在另外一方面，爵士乐基本上他是希望你可以抛掉这个乐谱，希望你从这个非常简单的乐谱的架构上面能够完全的跳脱，然后可以呈现出像你自己的旋律，你自己创出来的节奏或者什么。所以其实就这个内容上，我觉得相差度是非常大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古典乐其实是一个已经有的经典，像是剧本已经写好了一样。
是，
对。然后我觉得爵士乐就是一个完全的让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特色的。那除了这点之外呢，你还有什么样其他的不同？比如说爵士乐非常讲究的就是节奏，不是说古典乐没有节奏，而是这两个东西的，你觉得基本上面在这两种音乐里面所追求的这个美学有什么不同？
像爵士乐它其实有一部分重要的元素来自于非洲的节奏，关于这些节奏 groove 这些东西其实是它最重要的元素。所以不管你是在吹奏演奏什么样的旋律，其实你是要想办法可以在这个节奏的律动上面去摇摆的。所以这个是关于就是你的一个身体的律动，以及你跟这个地面的拉扯的这种美感，其实这是一种爵士乐好玩的地方。这样，那其实在古典乐里面呢，它其实很着重的，我觉得比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你能不能把这个句子唱得很好听，
是
你能不能把这个情绪的起伏在你的强弱大小声这些我们所谓的 dynamic 里面去很丰富的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音乐软体，就是它是会有格子的，横向会有线的部分，在古典乐其实会很强调是关于线性的横向的这个流动的美感这样子。
是，那相对于爵士乐就是比较所谓的垂直的，或者是比较不是那么线性的，他可能就要在意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当下不同声部之间彼此是不是有注意到节奏的扣合啊，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它就不是那么的只有流动的这件事情。
是的，
我自己也有感觉到非常大的差别。但当然这跟古典乐跟爵士乐的这个发展的脉络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说的古典乐其实，对不起，应该要说它是西方或者是说欧洲的留下来的这种音乐传统。那这个音乐传统其实跟非洲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跟宗教绑在一起的，
是
它其实是比较上流社会听的这些音乐，比如说贵族啊。可是相对于非洲，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可能是从身体出发的，甚至跟舞蹈比较有关系的这个，所以它可能是从庶民的生活出发，就跟上流社会跟宗教就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是造成古典乐跟爵士乐一个很大的不同。今天找玉涵来上节目，是因为我觉得玉涵代表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怎么样从古典乐转到爵士乐。我相信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哦，一定有付出很多的努力才有办法去克服这两个乐种上面的不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好好的请玉涵多分享。我们先来介绍另外一位来宾俊霖。跟玉涵不一样哦，今天俊霖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音乐历程，因为我跟他有一起合作过。俊霖大概是我身边玩爵士乐里面非常特别的例子，是因为他会非常多的乐器，像我所知道就是大提琴、贝斯、钢琴，还有鼓，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不一样的打击乐器啊，传统的东方的打击乐器跟西方的打击乐器，甚至是什么京剧的锣鼓之类都有啊，都能够玩上一点点。所以我们先来请俊霖聊一下你自己的音乐背景好吗？
好的。我刚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是在幼稚园，那时候是因为比较好动，所以我妈希望可以学个钢琴让我比较安静一点。
是，
然后在邻居的推荐下，我进入了戏曲学院，开始学习大提琴。对，
戏曲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可以聊一下你在戏曲学院里面学了什么东西吗？你们都在上什么课？
戏曲学院学的东西非常的复杂。他除了学习南北管、京剧、锣鼓，小学的时候还有学身段，还有唱腔。
OK，
哦，我们还要学京歌课的唱腔与音乐。
OK，
所以在学校其实 要学习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剧种。
嗯哼，听众有点难想象大提琴在戏曲里面是怎么用的，所以就我所知大提琴是所谓的这种传统音乐的这种西方交响化之后才开始出现，比如说大提琴或者是低音提琴这种把它放到传统音乐里面来，可是这毕竟是一个西方的乐器，所以你学习的大提琴的过程还是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础嘛，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在戏曲学院学西乐也是照古典的方式训练，只有比较特别是在合奏的时候，
嗯哼，
我们就是会看简谱，然后做一些根音的伴奏。
OK， 对，那所以就像你说的，大提琴演奏算是你的主修的乐器嘛，所以其实你还是有非常多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哎，你又学了很多京剧或者是戏曲里面的这些其他的东西。像我所知道是你其实非常擅长打击乐器，你可以聊一下你在打击乐器的这些学习的经验吗？
打击乐器其实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非常喜欢打击乐器，只是我妈不让我学，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好动了，再学打击乐器她可能会疯掉吧，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打击乐器这件事情。
是，
即便我学了钢琴，其实它在某种训练程度上它也是个打击乐器。
是，没错。
对，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不觉得打击乐器有离开过我。
OK，
对对对对、
uh-huh.
又加上我接触到了戏曲的打击，我会觉得哇，那又是更不一样的世界。
是，没错。对，因为我看过他的在舞台上面就真正演奏过三种不一样的乐器，比如说打击乐器啊，然后贝斯啊，还有大提琴。事实上在爵士乐的领域里面你也同时使用了这三个乐器。
是，
那你觉得在爵士乐演奏里面，当你演奏打击乐器跟演奏贝斯跟演奏所谓的大提琴，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自由度就差很多。
OK，
当我用打击乐器跟别人合奏的时候、
mm-hmm.
我会比较放松、
oh, okay.
我会很容易聆听到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我可以做一些互动、
okay.
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在打击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着别人笑、
oh, 好，
然后再来就是 Bass，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没错，
他要稳定大家的 groove， 当有可能是打击在 solo 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较难的是大提琴。
哦，西方古典乐大提琴在爵士乐里面，你现在使用的这些经验有让你觉得比较难在哪里？
难是难在第一个就是音准。
哦，没错，
西乐的那个五品的乐器就是这个样子。
是，
然后再就是旋律。
嗯哼，
偶尔又要再以四重奏来讲，
是，就是弦乐四重奏。
对，弦乐四重奏来讲，它其实就是兼顾了以上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再多加一个弦乐器、
哦、因为郡林有一个团叫完弦四度、哦、
是，
所以他们在这个爵士的弦乐四重奏里面，他可能要扮演刚刚说的节奏组的角色，节奏的提供者，还要负责旋律的部分。所以因为我自己有拉小提琴，我觉得最难的真的就是音准、啊、因为毕竟弹奏所谓的电贝斯它上面是有格子的。
是的，
然后钢琴你也可以看得到不用想音准的问题，可是弦乐器就是要，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在即兴的时候的自由度就会少一点点，可能因为你必须要想比较多，准备比较多。我知道你在学校当过所谓的打鼓佬。
是，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跟俊麟聊天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打鼓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他在做什么？
打鼓佬他其实就是在一个乐团的话，他算是一个指挥、
嗯、哼，
应该说他有自己的鼓的语言、
嗯、哼，
所以你需要背很多东西，因为在演奏的时候是完全不用讲话，你只要看手势就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OK，
他有点像印度的 tabla。
OK，
他需要背很多大量的乐句啊，怎样去组合。
OK， 所以你说的这个打鼓佬是指比如说负责锣鼓这个角色的吗？
是，是，没
错。那他是帮忙支持所谓就是戏曲的演员，他们在唱一个段子的时候，你是负责去支持他，像是个指挥的角色。
是，
所以你跟唱歌的这个演员可能有非常多及时的互动，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你要跟着他，你并不是一个已经想好的一个他唱到哪里你就要打什么，不是这么简单，是你可能他有一些事情是你们当场才会决定。
有一个非常有趣，就是在演出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武戏，就是在武打的时候、嗯、
是，
他可能这个动作没有完成，
嗯，
你可能就要加场、
哦 okay、
他可能提早完成或是怎么样，你就要配合他的身段结束、
嗯、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就像你讲的，就是他是一个及时在当下做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对，
好，听起来非常爵士乐啊，对不对？是不是？像玉涵所熟悉的古典乐就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你就算在不同场合演，我们作为一个古典乐的训练就知道，你都是演奏同一个谱的嘛。所以其实就算是演的人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诠释，可是其实你的剧本还是长一样的。
对，
我想请玉涵稍微聊一下，那你从比如说你面对谱古典乐的这个训练，一切都是写好的，你知道你下一个音要去哪里，跟你开始从事爵士乐之后没有谱这件事情，你觉得心境上面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的转换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去克服的？
我觉得要把谱丢掉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门槛。当然其实古典乐到后来表演的时候也许你还是要背谱，
是，
可是因为我们从小训练，其实你是视觉上你先看到那个音符，
是，
就变成说我感觉我的感官训练已经太被视觉占据很多。其实很多传统的爵士乐手他甚至他是不太会看谱的，
是，
就他其实是从听觉一开始去抓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强迫很多时候我自己去学一个新的曲子的时候，我完全就不要拿起那个谱，我直接就是听这个音乐的音档，然后想办法用耳朵用听觉的方式在乐器上把它学下来。
了解。
所以慢慢的关于听觉跟我的脑的连接这个方面就会越来越靠近这样子。
了解。
就像刚刚俊霖提到，就当下你听到什么其他乐器它丢出了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新的节奏，那你要当下要去反应它，那个时候你其实完全靠的是听觉。
是。
然后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听觉非常敏锐，然后可以做出很有音乐性的反应。对。
用一个所谓的神经科学或者是认知科学的观点出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古典乐的时候，你刚刚说那个谱
是
其实是一个符号，
嗯，
就是我们必须先养成阅读的能力，阅读符号跟理解这个视觉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然后这些视觉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是一个听觉的一个想象，
嗯，
然后你最后身体做出来的呢其实是用身体去制造出声音，
嗯哼，
像你刚刚说的像爵士乐手或者是其他非洲的这些音乐传统里面，他们没有这种所谓视觉化符号化的这些过程里面，他们其实就直接的把大脑里面的听觉的想象或者听觉的记忆直接用身体执行出来。
是，
演奏其实也是这样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演奏，只是古典乐就多了一块你要去阅读谱的这个阅读能力，
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就是在说古典乐的学习它会帮助所有的阅读能力，不只是只有阅读谱而已，就是文字的阅读能力也会有帮助，但是很多的音乐的乐种他们是没有这些谱的，所以其实是可以完完全全靠着身体去记住这些声音然后去执行出来就可以学习的好了，爵士乐就是最好的例子哦。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古典乐跟爵士乐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在爵士乐里面需要即兴，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出这个即兴是即兴演讲嘛，那跟古典乐照谱来演奏是很不一样的，想要请你们两位聊一聊这个即兴的能力，你们一开始怎么培养的？
即兴的能力就是譬如说爵士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采谱，
是
英文叫 transcription、
嗯、
那个就是像刚刚我有提到就是一个训练一个听觉过程，其实就是你会一开始会去聆听，就很多比如说历史上就是很多有名的乐手他们怎么样去即兴你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些美国爵士乐的标准曲，
是，
然后去看他们怎么运用这个句子，他们怎么用这个节奏和声去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即兴的段落这样子、
嗯、
那从这个学习过程中你其实就是会学到一些爵士的语汇，就比如说像我们说 Bebop 那个时期的句子或者什么的、嗯、那慢慢的时候你就会了解说哦，爵士它的即兴的通常运用句子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可以自己也发展出自己一套的一个你自己诠释乐句诠释这个和声乐曲的方式这样。
所以你说的 transcription 是所谓的采谱，但
是的，
我想不一定是真正写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但到后来可能就像你说的就用听的然后你就去模仿就可以了，不一定真正写下来。
对，就是说其实采谱这个其实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法，那我自己因为我是来自古典的，
是，
所以其实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讲 我好像已经经历很多了，
是
所以我就是很希望说自己可以跳脱这个方面，所以像我是很希望自己用自己的乐器，用身体耳朵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真正在即兴演奏的时候，你是完全是你听到这个 bass 的这个低音，你那时候刹那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乐句，什么样的旋律，你就马上要丢出来。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存在你在练习的过程，任何存在在你潜意识你的脑子里面拥有的东西，那个东西才是会直接被反射出来的。这样
了解，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是其实要感谢爵士乐的发展是有了录音技术之后才开始的，
是，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听到声音然后去做反应。你如果只有看谱的话，你只知道这些音高跟节奏，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它应该可能被怎么样演奏，
是，
可是你在听录音的时候，你是知道 how it plays， 就是它可能被怎么样去创造出这样子的演奏方式。而且你也会因为爵士乐本来是希望追求个人化，你也有可能他这样子那我不要这样子，所以它也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古典乐跟爵士乐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在古典乐那个时期在发展的时候，它的累积是没有当代的这个录音技术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用媒体留下来的是纸本的东西。可是哦，爵士乐就是有录音，我们可以直接的采，然后直接的模仿这样。那我想问一下俊霖，你是怎么训练你自己的即兴能力的？
哦，即兴能力哦，就跟玉涵讲的差不多他讲的太好了
是是 是，可是我刚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在戏曲学院里面，其实我觉得你的那个很多戏曲的训练就非常的即兴了。其实
戏曲乐其实也没那么的死板和固定，它在某个程度上它是有即兴空间的。
是，
好比说我们来一个小蜜蜂，嗦咪咪发瑞瑞，假如在戏曲的话，它可能有加花减字的部分。所谓的加花减字呢，就是加花你可以拉很多音，在这个骨干音上面。
是，
减字的话你可以演极少音，只要骨干音就好。所以有可能刚刚那个在戏曲又会变成嗦啦嗦发咪咪发嗦发咪瑞瑞这样子。
懂，
它就会变化，但是它的骨干音还是不变。
了解，
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一点即兴成分。
是，所以等于说每一个乐师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会先学骨干音，然后再学加花跟减字。
对，
所以你等于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就像是很爵士乐的经典曲目一样，你也其实也在练习怎么样去变化，
是，
然后去制造出自己的风格，以及或者是配合当下你的这个演员他的唱腔或者他的身段，你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或给他留一些空白的这些变化。
没错，
对于一个古典乐手来说，即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即兴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好，来，玉涵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来先问一下玉涵
想什么。
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也没有在想什么，可是同时就很多事情在发生因为通常爵士乐的那个 setting 通常是跟着一个乐团，所以比如说有鼓手，有贝斯手，有钢琴手，那这个其实是同时都有非常多的音乐跟资讯在发生。
是，
对，所以你就是要非常专注的聆听那个当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然后因为你是即兴，如果你在主奏的时候，你其实是要主导这个即兴的内容，所以同时你要把你对这个主题的内容最想要传达的东西，要持续的把那个想法一直丢出来丢出来，所以那等于说你就是同时好像在走一条自己的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个一直往前在经历一个事情的过程，这样。
是，那就你在想什么？即兴的时候
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在演奏的时候其实真的不会多想，而是即时发生的。对，
好，我一点都不意外听到这个回答，因为这个就说明了古典乐跟爵士乐训练最大不同，就是古典乐你不可以不想的，你的句子你现在走到哪里，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在做什么事情，其他的乐器在干嘛，你没有办法不想，你随时随地都在感觉你现在在演奏的东西跟你的谱的关系。如果你在一个所谓的室内乐的组合里面，其他的乐手正在 有什么样子的演奏，你要如何去配合。因为古典乐讲求的其实就是所有的人一起演奏去得到一个和谐的一个情况。爵士乐在这个美学上面有一点点不同，是希望可以听到每一个人他们各自的特色。所以这件事情在长期如果你接受古典乐训练跟爵士乐训练的时候，其实会产生一个蛮大的差别在大脑的层次上面。那目前为止呢，最近大概是10年左右，这些神经科学家其实非常的热衷于研究爵士乐的大脑，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哦。整体上面来说，两种音乐训练的人都会让你对声音产生更敏感的这种反应哦。可是对于古典乐来说，可能对于音色会比较敏感，那同时对于爵士乐来说，对于和声的变化就会比较敏感，这就是一个差别。可能因为古典乐我们常常在做的这个表情是音色上面的变化，可是在爵士上面你可能就必须要非常对于和声的进行要非常的敏锐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长期的音乐训练所造成的大脑的结构的改变呢，会让比如说古典乐的大脑呢非常的能够去执行任务，因为你要执行的是一个剧本一个谱，反映在这个神经的结构上面，我们会看到前额叶跟顶叶之间的连结比较强。那我们已知的事情是前额叶跟顶叶的这个连结有助于我们执行任务，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会受到古典乐训练而加强。很有意思的事情，爵士乐的大脑呢就没有看到类似的现象，反而这个前额叶跟其他的控制身体动作其他的区域，会有比较多的连结。所以呢表示什么，表示爵士乐手呢其实是更仰赖动作的知觉，就是你当下想要做什么动作，而不是你想到这个音乐的旋律是什么，而是你当下的动作可能会先带出你接下来的这个旋律，所以这可能跟训练的过程就有关。因为我们刚刚说爵士乐是比较仰赖听觉跟身体的连接的这种学习的，你没有透过一个视觉化的过程，所以你身体跟你的声音可能是比较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音乐训练所造成大脑结构上面的不同，所以呢你也可以想象从这样子的研究理解为什么你如果从小接受古典乐的训练之后想要转去做爵士乐会有一点困难，原因是因为古典乐的训练有点像是帮你把你的大脑的基础建设好了，有点像是已经先帮你连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可能会去帮助你去处理古典乐的讯息，让你可以执行出那个你想要的已经设计很久练习很久的那个句子。那爵士乐就不是这样子，爵士乐需要的是可能不是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已经建了以后可能会对你接下来要去别的地方反而造成了一些困难，所以等于说你在学习爵士乐，如果你是已经有古典乐的基础的话，你等于大脑可能要重新建构，曾经的基础建设重新设计，重新打造，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讲到这里我就很好奇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所知台湾的古典音乐训练的人呢很容易会有绝对音感，我就有，我也知道在座两位毋庸置疑一定有。那我想来问一下，绝对音感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做古典乐的时候可能还蛮合适的，但到爵士乐的时候我自己就遇到很大的障碍。我想问一下玉涵，你是怎样克服绝对音感在爵士乐里面上面所造成这些可能的障碍？
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回想，就像以前就念国中高中的时候遇到考音乐班嘛，
是
所以因为要考听写，
是，
所以那时候哇那个绝对音感训练简直就是惨不忍睹，老师就是随便钢琴一群音压下去你就全部音都要写出来，
是
所以就是从小真的接触这个训练，然后一直到我后来刚刚提到，因为我念完研究所之后才到美国 Berkeley 去念爵士，那时候我们开始上听写课，他们的听写课有一个就是试唱 solfege 课，他是要唱那个怎么讲 movable do， 譬如说我们今天比如上哆来咪发嗦在 C 调的时候，
是，
那假设我看到一个其实是 G 大调的 G 的时候，你其实要唱哆，所以对我们从小念古典来讲完全你没办法说服自己那个 G 是哆
然
后所以那时候因为太短了你马上就要考试了，所以那时候唱试唱都像在背歌词，就是
，
对，所以没有办法一下子转换过来。那 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关于这种相对音感的训练，它其实是要让你转调的时候比较能够快速的反应，
是没错、
嗯、因为比如说假设你跟一个歌手一起演奏，他也许他需要不同的调，那你马上要能够把你原本想的去转到别的调。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比较长远路来讲，其实我觉得绝对音感还是有它非常大的优势的。
比如说
你其实还是可以用绝对音感的方式去应对想很多情况、
嗯、
所以你并不是说爵士乐你就一定需要相对音感才能去做到很多事情。
了解。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用两个方式同时在理解。
OK 好、哦嗯、很好很好。那我们来请俊霖分享一下绝对音感对你的影响。
哦，在大提琴上面我没办法做到听到手指哆的话我真的没办法想象。
我也没办法，
超级痛苦。
是是是。
但是在贝斯上演奏，我可以让我的耳朵暂时关掉这件事情。
OK， 很好。
因为在贝斯上面演奏的话，我会用纸板的方式去记录它。
OK， 纸板是指垫贝斯上面纸板是有格子的，
对，
大提琴是没有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纸型在，
嗯，
所以它会知道它的大三度会是在哪一个地方。
嗯、了解。
其实，在大提琴上面也有。因为它是无品格的乐器，
是，
所以它的那个准度就不会那么准，所以我不敢使用。所以在贝斯上可以用纸板的方式。
了解。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刚刚说你还是很难，你要暂时的关掉。我补充一下，就是说绝对音感跟相对音感在大脑上面的研究有非常大量哦。现在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其实相对音感是一个相对于在演化上面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能力。我这样说有点可能不是非常的科学上面非常精准，但我想要让大家比较能够去想象这件事。意思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其他动物上面有绝对音感，但很少动物能够培养出相对音感的能力，所以演化上面相对音感来说是一个比较晚才出现的事情，所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可是我们在人类身上相对音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绝对音感其实是仰赖早期的音乐训练所造成的。通常绝对音感的人你可以很快的辨识出那个音的音高，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当你在听和声的时候，因为爵士乐和声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在听和声的时候你就比较难听到和声的色彩。所谓和声的色彩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三和弦或者是一个小三和弦，或者是只要它是比如说 C 的大三和弦或者它是 G 的大三和弦，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所谓的感受，我们可能比较普遍的名字会说它是颜色色彩相近的。可是这个对于绝对音感的人来说，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感受这个，是因为我们大脑会优先处理构成这个和声的音是哪几个音，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看到加总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一个所谓的和声的色彩。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你们是不是也有在学习爵士乐的过程里面有开始感觉到绝对音感对你在感受和声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我自己是后来才开始在训练听色彩这一块。
是，
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听到一片声音，我的大脑会自己把它归类，它是什么音，它是 C Do Mi So Si 这样的。对，我大脑自己会把它的位置标记好。
是，
可是在经过一阵子的训练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归零的训练，就是你要大量听、
哦、
就是 major 它有它的色彩在那个地方。
是是是，
我很难用语言去很清楚的说明它是怎么发生的。
是，
对，这个也是要靠大量练习，
大量的练习。
对，
好，那玉涵你呢，你的经验是怎么样？
我觉得也是类似这样子，就爵士乐有时候也是好像有一种和声上的动态感。
是，
对啊，所以如果你经历很多听很多之后，你慢慢就会感觉到这件事情。
了解。
对，
那我觉得 我自己要特别跟听众分享的这件事情是，神经科学也发现就是说如果你有绝对音感的话，你在听色彩这个部分真的是比较慢，那一般的大众是没有绝对音感，所以其实他们在学习聆听和声色彩是比我们更容易很多的，反而是他们的优先的直觉。这个是我自己觉得也是长期音乐训练造成的一个结果。最后我想要来请两位 来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从事爵士乐然后有很多古典乐的背景的人，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古典乐的训练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正面的影响跟负面的影响。我们先来请玉涵回答好了。
我觉得正面的影响就是说，因为你其实你在技巧上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是，
所以等于说你其实就是已经把这一块的东西练得非常的好了。那所以你在爵士乐上你其实已经拥有这方面的优势。然后一方面是在古典乐训练，其实像我是从小就学，我觉得就养成一种高纪律的习惯。就是从小就每天要练琴几小时啊，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已经是好像蛮习以为常的。
了解。
对啊，所以这个是蛮好的事情。然后比较负面的来讲，我觉得相同的，我觉得好像我懂的事情有点太多。就刚才所有提到的这些说我们曾经训练过是过的事情，那其实在爵士乐里面其实它并不需要那么严谨的去每项事情都发生，可是你的大脑无法克制就想要去执行它。
了解。
对，所以这个会是一个优势，可同样也是一个困扰。而且你懂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说你在要跨越爵士乐这个门槛，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个事情我学这么久我居然做不到啊。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一点。
了解，就是你会有一些自我审查的部分。
是的。
好，俊玲你觉得呢？
正面影响其实就我还蛮认同纪律这件事情。
OK，
对，就是会警惕自己该要练什么，我觉得几小时好有画面感。负面影响，哎，让我想想看，好像也还好。
从俊玲的分享，我觉得最有趣的也是为什么今天想要找你来上节目的原因，是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事情，你说负面的影响好像也还好，其实你在小的时候所收到的这些训练是更多元的，并不是只有古典而已。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比我们更熟悉更习惯这个爵士乐的这些即兴啊，或者是这些语言，其实是因为它其实跟传统戏曲很像。
嗯，
就是说原来很多不同艺术形式的学习背后可能有非常类似的一些模式哦，
嗯，
那可能是我们在还没有接触这些艺术形式或者音乐的这些风格之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很高兴两位可以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学习音乐的历程跟这些经验哦。比如说玉涵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从古典乐转到爵士乐其实要花费非常多的努力，但是最后就像你说的，其实所有的东西是有机会可以融会贯通的，虽然想很多，但是问题是该做的事都还是可以做得到。那俊玲的经验比较特别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有多元的这种浸泡在不同艺术的形式跟乐种的这种接触里面，说明了这个在爵士乐戏曲之间的共通，还有古典乐跟戏曲跟爵士乐之间可能也有一些很多类似的精神。今天总结来说，我觉得古典乐跟爵士乐的训练有几个不同。第一是爵士乐比较注重节奏的律动，那古典乐可能比较重视的是音色的变化。那第二个就是古典乐的学习是透过符号或者是透过谱，然后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讲的阅读的能力。那爵士乐呢比较着重在声音的模仿跟听觉记忆的建立。第三是古典乐是按照既定的旋律跟作曲家创作出来的曲子在演奏的，那爵士乐没有所谓的既定的旋律，不是照谱的哦，他们透过特定的主题和声跟节奏来即兴发挥。那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绝对音感跟相对音感啊，绝对音感可能对古典乐很有帮助，相对音感相对来说是对爵士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种直觉。那我们今天呢最重要的结论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音乐训练的方式不同，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也不同，古典乐的大脑让我们更能精准的执行任务，爵士乐的大脑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意吧。这些训练造成大脑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个性跟处事的这个作风呢，这个可能就要留给大家继续的观察跟思考了。今天谢谢俊玲，也谢谢玉涵来上我们节目。
谢
谢
陈宗，谢谢大家。
表演艺术心里话，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